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中国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春种秋收，夏耘冬藏，四季轮回中隐藏着一套严密的历法，历经千年而不衰。相比农耕时代，今天的人们与自然日渐疏远，然而沿袭祖先的生活智慧，并以此安排自己的饮食，已内化为中国人特有的基因。这是关于时间的故事，是中国人与自然相处的秘密。广彩岭宽厚的背脊覆盖着一米多深的积雪，云山次生林深处，伐木队正执行封山前最后一次作业，队长是有25年经验的李树国。
这个树往下倒，一会儿把那迎门树给它踩了。
下山倒了，
阳光直射赤道，已是春分时节，但这里寒冷还未远离。储存一冬的食物消耗殆尽，妻子秦红芝决定到山下采购。在东北，一桌好菜离不开鱼，炖鱼的同时可以在四周贴上玉米饼，鱼肉飘香之际，正是饼子焦酥之时。三月的夜晚，零下15摄氏度，制作冻豆腐最适宜的温度。 低温让豆腐中的蛋白质与水分子继续分离，冰冻后的水把豆腐均匀的质地变得像海绵一样，这是李树国最喜爱的食物。七八公里之外有条溪流从不封冻，当地人称为活水，用它炖鱼最好。干货放入热水，曾经的色泽和风味瞬间复活。这不仅是炖鱼的配菜，也是冬季里最主要的维生素来源。
转，给我转。
烧热，鱼很快焦黄成型，加入溪水慢炖。半小时后，豆腐出厂。蜂窝状的冻豆腐充分吸收汤汁，保障丰满。
来吧，坐下，哎，你好，哎。
一餐铁锅炖鱼。漫长的冬季已接近尾声，向南2000多公里，同样的春分时节，冷暖空气激烈对峙。天目山，春雷唤醒土壤中的生命。高宝良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大自然发出的信号。
早上5点钟爬起来，
要一个动静。
雷公打来都要七八甚至的，不过要长出来的了吗？
春雷过后的第一波笋子。当地称作雷笋，竹笋10天之内可以食用，10天之后就会长成竹子。雷笋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过夜再吃，已有隔世之感。高宝良夫妇脚不停歇，最忙的时候每天要挖750公斤。
我的鱼可幸福来了。
深山里，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以竹笋为中心。削兜、去皮、剥壳，雷笋在女人们手中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雷笋脆嫩爽口，无论炒、炖、焖、煨，皆成美味。竹子原生中国，临安15万人以竹子为生。刚刚完工的茶村被高宝良夫妇用来制作另一种美味。笋用香料熬煮入味，撕成一指宽的笋丝，炭火的热力将水分蒸发，这 是江南一带最流行的佐茶小食，也是夫妇俩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个月后，雷笋季节结束，属于山里人的美食故事才刚刚开始。残枝败叶下，泥土裂开一条细缝，笋头将出未出。
嗯，来来来，把它顶过起来了。
这瓜叫啥？
叫笋。
漂亮漂亮。
我你告诉你是那个泥土最深的地方长起来的，我们自己挖到那个王泥沟里都要自己拿炒起来，自己吃的很鲜的。
这就是非常稀有的黄泥拱，一座山头或许只能找到三四颗，但它的肉质比任何春笋都更为细腻爽脆，甚至有类似梨子的口感。更为奇妙的是，黄泥拱出土后，品质随时间迅速退化，从收获到加工必须以分钟计算。咸肉配黄泥拱，这是高家经常的做法。竹笋与咸肉在口感上形成巨大反差，只需要大火蒸七分钟，肉的浓烈与笋的清新相互对抗的同时也相互交融，这种笋农们独享的美味是中式饮食中一种极高的境界。极致的美食只留给最勤劳的人们。沈敦树，上堡乡农民，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感知季节变化。成型于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书，依据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规律，一年里安排了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三月回暖，播种南瓜、丝瓜，等待萌发成芽。四月蝴蝶破茧，砍取枝条给山药搭好支架。五月燕子筑巢，准备秧苗、菜园，等待施肥。夏种之后，玉米成熟，丝瓜、南瓜可以收获。待到9、10月播种教头，静待来年开春生长。四季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收，中国农民用祖先的经验获得丰沛的回报。水稻长出5、6片叶子需要分株，是插秧的季节。
人家常说四田卖师傅，面前一块水豆腐，
这里插刀，这里插刀，这里插刀，在这里。
儿子远在北京，老沈换回在省城工作的女儿回家帮忙。沈敦树坚信，儿女离家再远，也不能忘记土地才是农家的根本。春季万物萌发，庄稼青黄不接，但大自然已经备好各种野菜。鄱阳湖水边，野芹菜和藜蒿最为旺盛。 做成蒿粑，不仅美味，还能领略自然的味道。北方山里腌一罐木兰芽的习惯至今不改，蒸榆钱饭则是几代人记忆里最初的美食。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燕山余脉，安德文焦急地等待着，一场倒春寒。本该谷雨生发的香椿临近立夏还未发芽。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一种奇异的香味传来。
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打，一直打到中午，晚上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香椿芽长成只需要两三天，多一天变老。筷子粗细的野菜只生长在这座大山的背阴处。香椿树散发出一种奇特而浓郁的异香，有些人避之不及，但在爱它的人看来，这就是春天应有的味道。中国，世界上唯一将香椿嫩芽当作美食的国家，裹上鸡蛋面粉糊油炸，叫香椿鱼儿，也可以切碎摊鸡蛋。或与豆腐凉拌，都是独特的春季美食。一个星期，两茬香椿，叶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食用。对老安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上堡，秧苗长出了新根，沈敦树渴盼一场春雨的到来。沈家决定用一种美食来寄托他们最真切的期望。头年的大米加入韭菜，磨出绿色的米浆。晾干的栀子果用水冲泡，调和出泥土般的黄色。第三层，大米的白色。最后是喜庆的茄红，一层层添加蒸熟，反复九次，做出的米糕就叫九层皮。春季秧苗青葱，秋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日子红火。对地球上所有的稻作民族来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以及这一心愿所应有的色彩。 风雨一路向北，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是初夏时节。千岛湖清澈的水中，一种美味正在酝酿。一个月前，松树授粉的季节，雄花球上干燥的花粉随风飘落，滋养着中国最优质的家鱼。不过现在还不是吃鱼的最好季节，渔民们另有目标，汉字里的时节二字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天气转暖，螺丝从深水区向浅水区迁徙，这种腹足纲软体动物自古以来就是水乡居民的美食。江南人都是吃螺丝的高手，唇齿之间轻轻一嘬，螺肉应声入口。实在无从下手，还可以借用牙签儿。
再来一个。
螺肉本无大味，吃螺丝除了螺肉的紧致口感，享受的更是吸食本身的乐趣。然而最好的螺丝还藏在更深的山里。开化位于钱塘江源头，深谷幽涧是鱼云山的战场。自制的防水面罩，用牙齿咬住，清水下的世界一目了然。自从做了螺丝捕手，老鱼成为这里最了解季节变化的人。鱼云山捕获的这种清水螺丝，鲜味中微含清苦，口感滑润。妻子每天5点去市场贩螺，外壳墨绿细长的青丝，由于生长水体高度净洁，品质优良，因而价格可观。
称给你看一下啊。
一把紫苏去腥提鲜是青丝最好的配搭。
野青丝一般到4点钟3点钟回家，你看到他晚上，如果我电话响起来，他的电话打过来，我就要怕的。
因为作息的差异，午餐是一家人唯一的共处时间。
来吃饭
了，老婆。这样一样，咱两个星期回头不学讨，
一样是你。
我们这到国民党啊，听着了。
在女儿眼中，夏季父亲基本都在沉睡，他不知道的是，青丝也是昼伏夜出，鱼云山要在水温下降之前抓紧时间。这是他最好的收获季节，充满危险的劳作要持续整个夏天。造就美味，更带来多彩的世界。冰消水融，万物复苏，生生不息。 光合作用促成植物发育成熟，不同的基温滋养出种类繁多的作物。阳光下，果实积累糖分，食物脱水得以储存。蓝屿，面积45平方公里的火山岛，达悟人世代生息的地方。每年3月到6月的飞鱼季节，海洋会准时掀起男人们的集体心跳。为了躲避天敌，飞鱼进化出独一无二的技能，快速摆动尾部，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冲出水面，开启滑翔模式。奋力踩水，收起网口，依靠口袋战术和默契配合，才能有可观的收获。在巴布的爷爷看来，年轻人的狂欢是对大海的不敬。飞鱼不仅是达悟人的食物，更是他们的信仰。过度的工业捕捞曾经使蓝屿附近的生态持续恶化，直到几年前才略有缓解。拼板舟，达悟人选取13种木材，精心制作出造型独特的船只，是他们出海捕捞飞鱼的座驾。收获5-6条鱼，够一家人一天食用，就可以收工回家。只在每年鱼汛的结尾，达悟人才多捕一些，用来制作鱼干，在飞鱼离开的日子里补充蛋白质。鱼干的加工并不复杂，简单腌制后用林头树根串绑，曝晒3日，即成美味。简单的食物，本真的生活，离大海最近的爷爷，深深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又一次捕鱼归来，阳光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与鲜嫩的鱼肉交流，这是达悟人与上天和大海的约定。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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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除了阳光，生命离不开水。中国的降水从东南到西北呈递减态势，吐鲁番极度干旱，是中国最炎热的地区。贫瘠的砾石戈壁并未灭绝生机，天山冰川融水带来生命的奇迹。这里是中国最甜蜜的所在，低矮的葡萄架下，哈利旦一家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房里面七口人，吃的穿的住的都靠葡萄地里面。
吐鲁番常年少有云层遮挡，充足的日照，活跃的光合作用，让葡萄积累丰富的糖分。夜晚热量消散，呼吸作用微弱，糖分得到很好的保存。中国最甜葡萄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巨大的昼夜温差之间。白天采摘，傍晚挂进晾房，方形的花孔避免葡萄被阳光直射而滋生酸味，又便于热空气流动。
每年三月份开始葡萄地里面干活，到十一月份我们几次摸这个葡萄，好几次，就是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现在葡萄的主人终于可以休息，等待温度和时间成就的味道。一个月后，比吐鲁番更甘甜的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达到30%。伊比布拉要用葡萄汁制作一种热量极高的美食——马仁糖。115摄氏度下熬煮4小时，90公斤葡萄汁浓缩成30公斤糖浆。烘烤后的核桃仁焦香酥脆。拌匀的马仁糖趁热切好。在中国其他地区，这种食物被称为切糕。不仅是最具西域风情的甜点，也是当地人重要的热量来源。马仁糖做好，吐鲁番的葡萄也到了华丽变身的时刻。含水量只剩下20%，果糖量高达60%，这就是超越时节、穿越四季的葡萄干。一锅家常的手抓饭是对这一年忙碌最好的庆祝。新疆特有的黄萝卜切条，羊肉的油脂可以帮助胡萝卜素在肠道中溶解，在酶的作用下转变成人体能够吸收的维生素 A。 西红柿将大米染成鲜亮的橙黄色，小火焖到汤汁收干，葡萄的酸甜中和了羊肉的厚重，不仅去油解腻，更为抓饭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只要对自然和时序怀着不变的信任与尊重，每一道菜，每一家人，总会得到最甘甜的回报。让我们回到夏天的故事。只有盛夏，水温超过18摄氏度，一种美食才会在水下孕育。长江和青弋江在芜湖交汇，许师傅将面搓揉成雪花状，压实擀薄，小刀切好，面条滑爽绵糯，是芜湖一年四季小吃的代表。但是要把小刀面吃出酣畅淋漓的美感，还要耐心等候三伏天的到来。温暖的水下，青虾开始繁殖。4到6厘米大小的母虾，包裹着上千粒虾子。河道缓流处，昨晚下水的丁字形桶状虾篓盛满收获。用竹篓筛出虾卵，1公斤虾能收集50克虾子，日积月累，一个夏天才能收集8公斤左右。浇上葱姜汁，用黄酒蒸熟，在阳光下晾晒半小时，小火焙干。最后，连同未去皮的大蒜一起装进袋中，密封保存。盛夏的江城，小刀面旺火煮沸，拌葱花、酱油，再加上大骨高汤，100克面条，10克虾子，虾子和高汤的相逢，色白汤清味浓。虾子小刀面，正是芜湖入热的苦夏给予当地人的最佳补偿。
虾子面好了。
对于时间，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感悟。破茧成蝶，花开花谢，草木枯荣，都是时间的脚步。而在四季变换中，中国人不懈地寻找美食的秘密。春江水暖，刀鱼最鲜，夏天滋补，笋干炖鸡，秋季肥美，鱼头不容错过，冬日最爱，必是那热腾腾的火锅。尽管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但人们在餐桌的方寸之间，也能通过食物的变化，体察时间流逝，四季轮转。经过春季到夏季的滋养，千岛湖家鱼最肥美的季节到了。欢腾的一幕，在几十个渔民拉住的阔眼渔网里 盛大上演。围网捕鱼开启了丰收的序幕。中国人坚信信守与时节的约定，就一定能在秋天收获丰厚的酬劳。空气里满是诱人的甜香。吴江人采摘桂花，为的是让它们在舌尖上第二次绽放，长指的柠檬酸保持花香和色泽。无论是咸桂花还是甜桂花酱，都能把专属于夏末秋初的花香延续到深秋和隆冬。一场秋雨之后，来自天空的身影不断提醒着杨福兴，最值得期待的美食正在这里萌发。
他说跟阿来兴哥每年的农历八月份大雁要往我们这边飞，松树底下呀，板栗树底下呀都有。
褐色小伞状的蕈子其貌不扬，却被历代美食家奉为珍馐。尽管名气已大不如前，但是每年只要时节一到，杨福兴就会匆匆上山，赶赴与这些宝藏一年一度的约会。板栗壳烧旺，干辣椒炸香，再加入嫩姜片，激出雁来蕈的奇鲜，类似松针的清香。蕈子汁水透出时，少量生抽提味，老抽着色，文火熬上十几分钟，汁水浓稠，雁来蕈酱就可以出锅了。看上去乌沉沉的东西，却有着柔韧的质地。不过现在一盘好菜才完成了一半。雨前的桂花在雨后已经腌好，无论做馅儿还是调料都极有风味。新鲜的板栗最适合用来搭配鸡肉，油豆腐、精肉和猪肝用猪肠捆绑卤制做出的扎肝最解馋。秋季用胃后的食物补偿苦夏的亏空，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俗称贴秋膘，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雁来蕈酱等候的最佳搭档远在百里之外的长荡湖，这是产蛋三年以上的老鸭。鸭肉与雁来蕈同烧，材质上的大荤大素激发出滋味上的大开大合，同济食材间的碰撞把秋天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中国的厨师依靠丰富的经验，在时节的变化里寻找到各种精彩的食物组合，并流传至今。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 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3000公里外，丰收过后的上堡，干燥的秋风劲吹。老沈家的第三代开始了一生的旅程。新生的婴儿在秋收之后满月，是宴请亲朋庆贺的时候。满月酒要按照历书挑出最好的日子，菜单沿用5碗4盘的传统，肉菜的多少检验着主人家的诚意。这是稻农们盘点一年收成的时刻。春播种，夏长营，等到秋天，颗粒归仓，儿孙满堂，这是中国人收获的季节。最早进入冬季的是东北，大雪已经落下，土地开始封冻，李树国夫妇藏好粮食，已度过漫漫长冬。冬季不仅是土地和作物休息的时间，也是忙碌一年的人们归家，用团聚犒劳自己的季节。春节前，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工作地踏上回家的旅程，他们带上简单的家当，借助一切交通工具，横跨千里归心似箭，为的是一顿象征着团圆的年夜饭。这是农业文明留给现代中国的印记，也是我们关于时节故事的尾声。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太多的苦痛和喜悦，中国人总会将苦涩藏在心里，而把幸福变成食物，呈现在四季的餐桌之上。不管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捕获采集，从烹调方法的演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那些匆匆脚步，有多少聚散与悲欢？